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那个上个礼拜我们把第五段给完成了，那有好几位同学上个礼拜缺课了，那我们这次稍微复习一下也好。就第五部分，那第五部分主要是谈念佛了。那这个念佛呢，他要告诉我们，就导师要告诉我们，这个念呢不是嘴巴念，它是内心那个念心所的一个活动，也就是必须要意持或者叫做细念，也就是心必须要细念。那换言之呢，嘴巴可以没有念出声，但是心细念，那个也叫做念佛。那反之呢，嘴巴念心不细念，那个不叫念佛啊，因为这个跟我们心的一种活动叫念心所，念的这个活动呢有关系的。那再来第五部分就介绍最重要的是有四种念佛，那这个四个呢其实是有浅深的不同。那最浅的就是在第六页的称名念佛，第六页下最下面来嘛，依名起念，依着名字念佛。那当然我们就必须知道这个名字背后的意义了。那以西方净土来说，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那南无是什么意思？皈依。那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代表无量，可以是无量寿、无量光，就是智慧跟福德都是无量。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名字，而且依名起念呢，不能离开这个六字弘名。那也就是现在净土中几乎都是这个念佛法门。但是以后我们会介绍念佛法门不单只是称名，那称名在四种念佛当中层次上算是比较低的啊。那比较低也就是说它比较适合多数的一般，哪怕你都看不懂字，南无阿弥陀佛总是会哼嘛，会哼就行了啊，所以它是比较适合一般的。那当然从这样里面呢，再进一步呢就介绍第二种念佛，那是比较层次就比较高一点，那是一相起念，第七页。那一相呢，这个相呢下面也可以加一个心呢，就是想。因为这时候呢心的另外一种活动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啊、色受想行识，这个想的活动起作用了。那起作用呢，想的活动最主要就是取向呢安立概念。所以这时候我们的心呢就必须安住在一个具体的佛像。那如果是西方极乐世界，那当然是安住在阿弥陀佛这个佛像。那这个佛像呢，你要眼睛看，用透过眼睛取这个像。那所谓的成就呢，就是当我们眼睛闭起来的时候，你所关照不断的用功所看的那个对象阿弥陀佛都会很清楚地出现在我们意识当中，乃至他会跟我们对话，这个就叫成就啊。第二种呢它更进一步了啊，那就是要了解啊，透过我的眼根取向外在这个具体的佛像的影子呢很清楚地出现在我的意识当中，不是睡觉梦见的不是梦见那个还不算，层次还低，这个层次就比较高一点。那这一部分呢，其实以现在来说，这个念佛法门是比较少人去操作了。那第三个部分层次更高了啊，就是说，当我们这个意识里面呢出现这个阿弥陀佛的时候，乃至可以对话呢，它进一步要透入一些把佛法一些认知呢透进去了。也就是说，他这个行者必须要进一步了解说，我意识所显现这个阿弥陀佛呢，其实也是有因有缘的，也就是透过我的心，能观的心，长期经过一段时间，透过眼根不断的摄取这个外在的这个影像，才有这个内在的阿弥陀佛的出现。所以所显现这个阿弥陀佛不离我能观的心。所以他就进一步探讨说能所的一个关系了，我的心跟阿弥陀佛这个关系啊，这个能所的关系。那最后呢，其实他得出一个就是唯识所现， 阿弥陀佛也是虚假的，内在那个阿弥陀佛出现乃至跟我们对话呢，也是虚假的，因为离开我的心阿弥陀佛不会出现的。那如果我没有 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取向的话，阿弥陀佛也不会出现的，所以它是有因有缘的，所以这个阿弥陀佛也是虚妄的，所以为事所现的。那这时候它进一步呢，就可以透露到第四了。那第四我们叫做念佛法身，这个是就 果上来说了，那个已经是我们所谓的见法性了，那我们方便说是念佛的法身，那个已经是见法性了。那什么见法性呢？从第三个部分到第四个部分呢，他就慢慢了解了能所呢其实是相互的一个关系，所以他可以说他轻轻把这种概念呢放掉，所以到这个时候呢，心佛众生呢三无差别了。那对他来说呢，净土是唯心的，弥陀是本性弥陀的。所以这个在三十七念不是 有讲到、哦、永嘉师不是说吗，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那这时候第四个阶段其实已经见实相或者见法性，那个跟所谓小乘出果见法性其实是一样的，那这时候呢其实已经算是圣人了。也就是你要到达这个第四所谓见法身佛呢，才是凡夫跟众生不同了，不是凡夫跟众生，凡夫跟圣人不同了啊。也就是说你见法性你就是圣人了，你就是所谓禅宗可以说是开悟了。那在前面像一向起念呢，一向起念那个都是世间，也就是说外道基本上你观佛像，外道可能观其他的啊，他观石头观地也都可以的，乃至以泰国有些地方观摩尼珠啊都可以的，只要单一个对象啊。所以这个呢在前面这个一向起念还是现在所谓的定，以戒定慧来说还是偏重在定，所以是共世间的，如果停留在那一个阶段还不能解脱，他还要进一步透到第三，慢慢去了解能所的一个关系，最后从第三一分别起念呢，得到一个体验，就是唯心所现，阿弥陀佛不实在的，虽然他跟我讲话那是不实在的。所以你看看这样的一个操作呢，净土经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波州三昧经，以后下一篇文章我们会介绍波州三昧经，它要九十天三个月不倒单一直取向不睡觉啊，他真的累了怎么办呢？我听说了哈，他们会绑一条绳子，那就整个身体靠在那个绳子那边，很累的很操的啊。那这样下来呢，他如果成就的话，因为九十天哦，密集式的跟外界断绝来往，我有吃啊什么人家才送食物过来，那其他就是在一个小房间里面自己用功，都是针对看着佛像的。所以这时候呢佛像如果成就它会出现，但是它都会有都是有因有缘的啦。所以这样的到第三部分呢，其实我所了解像基督教啊他们天主教也有所谓闭关的，他们也可以看到他们上帝，但是呢当他们看到他们上帝的时候呢，他跟上帝对话，那他认为哎，有上帝的存在。但是以佛教来说呢，这个所谓对象也是我内心长期有没有累积的，如果我没有经过这长期呢，或者我过后我就不训练了，这个对象就慢慢就怎么了就不见了，所以它是虚假的。所以可见呢我们心的力量是什么啊？欠训练的哈啊。如果经过一段的调练，其实它是非常堪忍的。在佛典里面论典里面都常常谈到心只要能够集中，它有堪忍性，大好大坏它可以承办大事，大好大坏了哈。所以这个都是心的一种反射，一种活动。所以真正所谓了生脱死呢，要到第四个阶段，见法身或者见实相。所以这个就是《金刚经》所说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啊，他不是否定相的存在，他没有否定阿弥陀佛真的出现在我意识，他没有否定，但是他不认为他是真实的，他不会否定，他不可能说看到当就讲说我没看到， 那不是自欺欺人吗？他不是，但是他不会认为他背后是实性，他真的是存在的。所以其实严格来说呢，如果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那边修行到最后也是要体悟这一点的。只不过西方极乐世界就客观环境来说呢，有好的环境，那好的环境包括善知识，同参善知识，有好的老师，啊，最重要是不退转，不退转哪里？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道啊，所以他殊胜是在这里。但是呢，整个操作到最后还是悟到这个所谓法身佛的。那早期净土宗，中国净土宗，像庐山慧远大师，他在他的著作里面，他也是定中见佛的啊，所以可以说呢，要往生基本上以前啊，从论点从祖师来看呢，都是要见佛才能够往生。那层次比较高，定中见佛，就像这边所讲的，层次比较高，层次比较差一点就是梦中见佛，更差临命中见佛。但不管怎么样，一定是见佛才能够往生，所以这是一个经论都是这么讲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以后那一篇文章会一一介绍净土三经啊，因为有不同的汉译本，不同年代有不同的翻译，我们可以看得出一些差异。那从差异当中，我们会发现根基哦越来越差的啦，法门哦越讲越浅了啊，看得到这一点啊。好，那再来就是谈到怎么去操作念佛的方法呢？啊，念佛的方法，第八页有谈到啊。那这个念佛呢，其实刚才一再的讲，必须要细念，就是心一定要思维，不能是单单举八念。举单举八念的话，开念佛机就好了啊，开念佛机就可以了。但是不是，我们心必须要想。那这边在第八页谈到念佛的方法，就是 B， 就跟我们介绍说，口念，耳朵要听得清楚，心要明明白白啊，三道，口耳心这三个要相应啊。这个其实在我们看西藏佛教密教里面也是，他所谓身口意清净也是这样子的啊。身体他们常做就是打手印，打手印来在干什么？打手印来帮助自己提起念头啊，打手印不是打给人家好看的，打手印是帮助自己想。然后嘴巴会持咒，所以身口意所谓的三密清净其实跟这边一样的啊，所以身口意只要三合合呢，其实它的结果就比较明显，因果就比较相符。如果只是举八念心不想的话，那个没有效率的啊，没有效率的。好，那下面也跟我们介绍说，其实以共修来说呢，印度佛教呢，他们就是个人共修时间是不是很长的，但是呢次数会多，次数多呢就帮助自己能够不间断。但是呢每一堂功课呢它不会很长的。但是到了中国佛教，因为尤其丛林啊，丛林因为集中都是很多人啊，那我所了解呢，中国丛林就是出家寺庙啊，所谓早晚课，那个应该是到清朝的时候才有的，早期也没有。那你去泰国的话，现在目前还有早晚课了，但是有一些道场根本没有早晚课的，你就平时就修饰所谓四念处、身念处也好，受念处也好，只有托钵的时候大家才在一起，诵戒的时候大家才在一起。所以我所了解中国佛教丛林的所谓早晚课共修，基本上是应该是清朝之后啊。那这之前呢，像禅宗啊，他们就是你去禅堂里面打禅七啦，还是七七啦哈，那才有集体的一个共修。那中国丛林因为集中都是那么多人，所以你次数多的话很累啊，所以干脆就次数少，时间拉长啊，所以这个条件不同。但是如果就个人修行来说，次数要多，时间不要长，这样就比较能够持续了啊。我们不可能一天念佛然后停个两个月啊，再来拼命一天念佛再停个两个月啊，这个就像烧开水嘛，一下子开很大几分钟，关掉，等一个小时再开，浪费啊那个啊。 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参考印度佛徒他们的一个所谓修行的一个特色。那再来就是大声念小声念这些等等的，那这个大声念有大声念的好处，然后轻声念有轻声念的好处，还有默念啊，不管大声轻声默念，心一定要想，一定要扣紧这个心，一定要想啊。那在快跟慢的问题啦，那这个就是看个人的心的状态，就是我们的精神状态啊。如果我很爱睡觉的话，你还小声念小声念哦，会如梁如捆绑啊，就要鞭策自己了。那我上一回就谈到，像如果打佛七的话，你们大家去注意，我们一定有一段时间很累的。那每个人的体质不同，那也会有所不同。那我所了解是大概八点那一支香啊，因为早上很早起来，八点那一支香哦，哇，虽然举八念，但是昏昏的啊。那只要静坐，哎，大家就睡着了，休息嘛。所以那支香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鞭策自己，可能眼睛要张开了，要念大声，要放声，把声放出来。那只要挨过那个时段呢，其实就好了。他是讲一阵一阵的，那每个人状态都不一样，所以你要很了解你自己哪一个时间最爱困，那你就要注意鞭策自己，不然的话养成习惯哦，又坐下来，有些人坐下来就睡觉了，哦，坐下来就睡觉了，有些人一看书就睡觉了。有些坐下来法师一开示就睡觉了，那起来的时候就很有精神了，这个就养成习惯就不好了啊。所以我们要很清楚我们自己，那鞭策自己。那当然如果是太累的话，那当然就可以稍微躺一下，躺十分钟也好，起来就很有精神。好，那下面我们就要谈到今天要谈的一心不乱。那一心不乱呢，其实是往生的关键，往生的关键。那当然往生与否取决于有无信跟愿，知道吗？信愿决定往生与否，但是往生接下来的条件就是关键了，一心不乱。如果这个人没有信没有愿，即便他得到一心不乱，他也不会往生。没有信没有愿，我不想去啊，你明白吗？所以你的心没有想的话，当然就跟佛没有办法感应道交，它就不会出现了。我们心要才会出现的。所以像古来禅宗的大德，我举一个大家应该很熟悉的来果禅师虚云老和尚是最有名啊。接下来就来果禅师，他曾经在他的语录里面讲到，他去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他没有事情干了，他去那边没有事情做哦。但是他也是念佛啊，很多禅宗也是念佛，但是他们念佛也是一样，要悟到所谓我刚才讲能所双亡那个所谓实相，也就是念法身佛啊。所以到最后不管什么宗都一样，但是真正所谓西方净土的一个行者，他是要去的，他是要往生的，所以他必须要有信跟愿。那信还知道吗？信就是要信阿弥陀佛的依正庄严依报，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已经有了正报，他的种种庄严啊，他所开的支票都兑现了。那愿呢，就是你必须要想去。那再来呢，阿弥陀佛那只手永远伸出来的啊，他就像如母一子了，就看我们孩子有没有想妈妈。那真的要抓得很紧，就是要一心不乱，所以它是往生的一个关键。虽然有信有愿，但是呢，接下来要操作就是一心不乱，这是我们努力这一生努力的一个目标。那品位的高低呢，就看一心有没有一心不乱。你这个一心到底乱到哪里去？到底专注到哪里去？所以品位就有分所谓九品了，三辈九品啊。好，那下面这个一心不乱，其实导师分成事一心跟理一心这两大内容啊，事一心跟理一心。那理呢，其实就透露到它的道理深层的。事一心是事相的，我们先来看事一心有两个部分。一个呢，第一呢，就是境相续跟定性现前，这就是所谓的事一心。那什么是境念？那还要相续，什么是境念？ 那我们来看众生的内心，就我们一般众生的内心是什么呢？如果就约正悟来说呢，一切的有漏心不外乎虚妄分别心，所以我们虽然念南无阿弥陀佛，但是呢，如果是就正悟者的角度，这个都是虚妄分别心的啊，就是有条件的。因为第一，我们必须要依符号嘛，南无阿弥陀佛也是声音啊，不管你念印度文啊什么文，这个都是相对的啊，概念的。那以正悟者来说，这都是细论的、啊、这是相对的。但是无所谓啊，下面会谈到，如果就妙用来说呢，就它的功能来说呢，我们倒不如可以用善的念头来对治恶的念头，以净念来去除杂染的念，你明白吗？因为这个是层次的问题，如果你站在一个觉悟者来看，当然是虚妄的，但是佛陀也何尝不是依着虚妄分别的心慢慢修修修修到成佛呢？所以就佛的角度呢，就佛的立场，佛就可以说什么呢？烦恼即菩提呀、啊，贪嗔痴就是菩提呀、啊，你明白吗？因为他也是从这边过来的，但是烦恼根本就不是菩提呀、啊。如果就凡夫位来说，你不能，我们不能说烦恼就是菩提呀、啊。但是就佛果来说，他可以这么讲啊。所以有时候在佛典里面，他有时候讲法看起来很矛盾，其实不会，你就看你站在什么立场啊。如果就功能来说，其实。虽然是生虚妄分别心，但是它有妙用。那为什么妙用呢？我可能有提过吧。因为站在佛法来说呢，我们心的活动呢，每一个时刻，我们说最小单位就是刹那嘛，知道吗？那刹那或者刹那，每一个时刻点呢，只能有一个心的活动，我们称为心所。这个心所可能是不善，可能是善的，只有一个。它不会同时的啊，所以有一个比喻，就我这个这张椅子就一张椅子，我坐下来别人就没有办法坐了，当我起来的时候，另外一个人马上就补上去了，不会有中间空着的，因为我们的业力啊种种的烦恼推使我们这个相续不断的。所以换言之，只要这张椅子坐上的人永远是善的心所的话，打成一片的话，那当然恶的心所就无从欺入，那恶的心所没有办法显现呢，恶会招感什么苦报，那苦果呢就不会出现了。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呢，苦报就远离我们了，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相续不断，透过虽然是虚妄分别的，但是它是善的，我们就能够对治不善的啊，净念就对治所谓的染污的。好，那下面来看什么是净念。净念有很多啦，对佛法身三宝的信念，所谓善念呢。但是呢，在善念净念当中，也还可以是乱心的。哎，大家都懂吗？啊，想着三宝，但是断断续续的。因为以欲界众生来说，善乱心就是欲界众生的一个特质了。善乱呢，东想西想，一心两三用啊，这个是欲界众生。那色界或以上的众生不会的，所以如果大家要成为天人的话，天人所谓色界或以上的天人，一定要心能够专注了啊！如果心很散乱的话，都还是在欲界里面跑来跑去的啊。好，那所谓的相续，我们来看相续就是不间断，除了阿弥陀佛以外呢，他的善恶念都不升起，念念是佛，等流相续。等流就像瀑布，有没有？瀑布下来的时候，它不会间断的。它下前一个下去的时候，后一个马上跟着了，没有间断。所以，如果我们是念六字洪名的话，所以你在佛期当中，如果这个佛期是念六字洪名的话，你七天只有这六字，其他都不要想啊！不要坐下来就想说，观空。啊，那不对了，你就是锁定这个六字，我就是七天就全部只有这个六字，其他都没有了，很单纯，那起码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了。所以念佛比起参禅来说，念佛是最稳当的，最踏实的，然后出错呢的那种几率呢是最低的啊，出错的几率是最低的，而且六字呢谁都会念的，你参禅不一定啊。啊，常常不一定，不讲也不是，讲也听不懂啊，所以这个念佛六字为什么在中国佛教界那么流行？ 而且念佛法门呢，只偏在所谓称名，那有它的一个方便之处了。所以要相续就要靠六字了，因为当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这六字可以一直持续，这是净念，那不间断的话它就可以相续。那古来大德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善导和尚，净土宗应该是第二祖了，善导和尚，那据说啦，我不知道真假了，他每念南无阿弥陀佛举报就放光了，这给大家做参考啊。不知道是不是在他的传记了，那传记有时候是别人写的啦，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放光了。那我相信了，我相信如果是有修的人会，因为现在很多那些所谓实用性科学啊，他们有在研究说我们人体其实有光的，生病的时候那个人体的光跟健康的时候人体的光是不一样的。那些动物啊或者我们看不到的那些友情啊，其实都是光的。所以我相信了，所以我们永远不能站在人的角度，人的有限能力当中去揣摩一切啊。所以我保留了，我相信有了啊，因为在这宇宙人生，只要条件合，什么现象都有，不同的条件都有不同的现象。好，下面我们来看净念相续的功德。所以讲什么法门都要讲功德，才会引人啊，不然就要讲过患了啊，不做呢很多过患，很多过患。第一，这是一心不乱的初相，也是只成就的前相，所以它是初相，它并非是定，它是初相啊，只成就的初相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得定，其实基本上就是要打成一片，这个佛号一定要打成一片。但是当我们得定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佛号就开始不见了啊，举报不可能念了。前面我们讲了定当中，以六识来说，只有第六意识才有活动，其他眼耳鼻舌身意都不活动，这是所谓的定啊。不管是我所谓的定，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就是初禅或以上。所以一般这种定，我们叫做根本定啊。如果要加强一下，就叫做根本定。但是佛教里面如果谈定的话，基本上就是初禅或以上的啊。欲界也有欲界的定啊，但是那个严格来说不叫做定。啊，在佛教阿毗达摩他在分类的时候是很清楚的，所以这个定当中绝对不会有眼耳鼻舌身这个五个认识有活动的啊，所以举报不会念念念念念念，然后又可以得定的，不可能的 啊。但是在这之前一定是打成一片，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打佛七的时候，就是我们念的时候，整个佛号充满整个虚空，你除了南无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其他的。所以这个在广清老和尚的语录里面也有这种，他也有讲到这一些啊，所以那个不是定，那个还是只不过是事一心罢了啊。因为严格来说定，我刚才讲的是初禅或以上，它前面五识一定不作用的啊。所以因为佛教里面阿毗达摩分类的很清楚，所以就会让我们知道说，哎，我们心的品质到了什么一个层次了。那如果还举八念，耳朵听得清楚的话，声音打成一片，那个只不过是定的一个前方便，其实已经很深了，快到了。那再来就是即取得了往生净土的保证，如果到这一个阶段，那再加上有信有愿的话，其实这一生来生要往生其实是有了保证的，有了保证的啊。那下面第三，没有清净法乐呢，或闻有香气或乍现光明等等这些宗教的经验都有，但是不要执着，这些经验都有，所以声音会打成一片，乃至整个大殿整个坛场呢都会有香气，那身心呢可能会有不曾有的那种清安，我相信这个都会出现的啊。那这个你就不要太执着了，因为它也是有条件的，搞不好你执着一欢喜，哇，没有了啊。这个慈悲三昧水忏大家拜过吗啊？慈悲三昧水忏悟达国师啊，也是一样啊，哦，他当了几世的国师啊，那有一天就上去这个上座讲法的时候，起欢喜心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哇，就来了，业障就来了啊。所以同样的这些宗教经验呢，它不表示什么了，它最多只表示说你到了哪一些程度了，但是你不能停留在那里，只要一直取，其实就停留在那里。 反而会成为障碍。好，那我们来看下面，一般的误解是什么？当善乱小息时呢，就是善乱稍微停息的时候，善乱就没有东想西想，每每呢转现昏沉，自己不知道，还以为得了一心哦。善乱没有了，哦，就是说没有东想西想，没有善乱。但是呢，你的对象，就是你念南无阿弥陀佛，耳朵听不清楚，心里也想得模模糊糊，这个其实已经成了。昏沉最难发现的，昏沉最难发现。调举还可以啊，所以善乱就是调举嘛，东想西想有没有？啊，那个还容易发现，昏沉很难。所以要把握一个原则，就不管是静坐，不管是念佛，常常就是停起来，停下来反省，停下来反省，反省什么呢？能所有没有关系？我的心所对的那个对象一定要很清楚明了的，如果不清楚不明了的话，就要注意，可能是调举，也可能是昏沉。那如果是昏沉的话，就是说虽然有杂念，但是对象不清楚，你所观的对象所念的佛不清楚，举八念已经哦，声音听得到，但是昏昏的，不清晰，那个就是昏沉了。那最能够检验自己，就是当我们念得很清楚的时候，基本上会欢喜的，很明亮的，你很明亮的那种会欢喜的，那个就是了，那个就是所谓真正要这样操作，哦，所以这个就像骑马嘛，不偏左不偏右。那如果昏沉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对治了，可能眼睛要打开，举八念大声一点，就要对治了。所以不一定说一直用一种方法啊，当我们昏沉或者当我们调举的时候，都可以透过一些方法来加以对治。所以这个呢，很多很多方法都要多闻熏习才了解。除了念南无阿弥陀六字以外，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对治方法要我们去学习的啊。所以有些人说，只要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底就可以了，其他法门就不用学。这在理论上是好像可以，但是实际操作很难的了。不容易的，这个马偏左偏右，你根本就不知道偏左要拉，左手右手要拉都不知道，啊，昏沉的时候所用的方式，跟调举的时候所用的对治法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论点里面都有一一介绍了，啊，所以应该要多闻，主修可以是南无阿弥陀佛，但是其他都是旁边的，只要我们心处于一个平等的状态，当然我们就念佛了，但是它偏呢，偏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其他方式来对治了。好，下面呢是一心，另外一个就是定心现前。这时候什么？念佛得定，名念佛三昧，三昧就是定的意思了。念佛三昧就是念佛定。那定境是什么？浑晃自己的身心境界，前五事不起作用，唯定中意识现前。啊，五事不起作用，所以你耳朵不可能听到东西的啦，你不可能听到旁边哦电话响了，你听不到东西的。啊，那眼睛也没有看的，纯粹就是静态的内在的那种活动，我们称为第六意识的活动，啊，所以第六意识呢，可能这时候基本上会见佛了，会见佛了，啊，那得定的条件是什么？先要细念于止，止成就后呢，才有定心现前。所以止基本上是安住一性。那止跟定什么关系？其实是这个怎么讲，就像我们水烧，我们烧开水烧到100度的时候，这个水就马上变成蒸汽了嘛。那这个100度跟变成蒸汽这个当中有没有一条线？如果方便我们可以说啊，100度然后下一步就是蒸汽了。所以止跟定也可以这么来讲的，啊，也就是说就品质上来说，止呢，止是一般我们善乱凡夫欲界凡夫所有的，那得到定呢，那个心呢其实已经是色界或以上的那个心境了。所以一个人呢，如果是有这种经验呢，他的身心也会有前所未有的一些变化。因为我们身体是欲界的，身体欲界众生出众的，但是我们的心呢是色界的，所以这时候身这出众的身体就会起变化。 那在很多论点，包括天台的摩诃止观啊、小止观都有谈到心有哪一些变化，可能会动啊，但最后但它变化呢，其实到最后是清安的，它不会感到粗重不舒服的，不会的，它一定会前所未有的那种非常清安啊。所以这是身心也会起变化了，所以这在论点里面都一一有介绍。那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我们可能因为这种现象，然后就疑神疑鬼啊，或者说啊看到什么什么，其实不是的啊。你如果要站在气功来说，也可以说得通嘛，啊，气什么循环啊，这也可都可以说得通啊。但是佛教不完全把中心点摆在那里，佛教最主要很简单，不管身心什么变化，我修定其实就是要把我的心轻轻的放在一个对象上，就是那么简单。那你那个对象就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啊。那个对象呢，比方说你南无阿弥陀佛，或者你观想南无阿弥陀佛，你不可能到最后出现一个不是阿弥陀佛，那就不相应了。虽然是很清楚放在一个对象，那不相应了。所以始终就是很单纯的能跟所的相对，那其他都不能执着的哈。好，那下面我们来看现见阿弥陀佛与往生净土，这是两回事。我们来看称名、观相，乃至梦中，虽梦中也可以见阿弥陀佛的，也可以。啊，有些人哦，根本也没有成啊。有些人有没有一般一般的？你说他佛教徒吗？他好像又不是。你说他不是佛教徒啊？他有时候会拜南无阿弥陀佛啊，他都会说他看到什么观世音菩萨了，看到什么什么什么，哦。那来问我们，我们怎么讲？一般我也不会讲啊。我说你就不要执着嘛，对不对？因为我怎么知道你看的是真的？我不否定他所看的啦。一般人如果是心理有问题，或者生理一些器官开始病变的时候呢，他有时候会听到什么，乃至意识看到什么。我们不否定他所看，但是他所看的未必真实啊。我可以肯定，绝对不是观世音菩萨了。你是谁啊？观世音菩萨出现在你那干什么？对不对？平时也没做什么，所以这因果不符啦。但是我不否定他所看，所以只能说你叫他放下，不要执着。你不能说他看到不对不对，你不要看，你不对他来说是很真实，是怕他执着罢了。所以呢，乃至你看看，一般如果佛教徒称名啊、观相，有时候睡梦中也会见到啊。那这个见到其实也不要太执着什么了。那这个要问自己说，哎，到底平时有没有用功？如果没有用功的话，让你天天想也没有用，反而要小心啊。我们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那这个佛根本我没有念的，他天天出现，那不知道是佛还是魔啊，因果不符了。那下面第二点，我们来看，若未得净念相续呢，虽见佛也不一定可以往生。也就是说，你在梦里见，但是平时都没有净念相续的话，那也不一定会往生啊。所以这个谈的就点出那个非常关键的，所以净念相续远胜于我们期待看到什么看到什么啊。净念相续只要打成一片，佛自然就会显现。佛的显现就是因为我们净念相续，它是一个果，它是一个结果啊。所以如果没有净念相续，也就是没有因，哪来的果？那因果不符的话，你说会往生，那个不大可能了哈，因果不符嘛。那下面第三点，我们来看，若没有信愿的念佛，刚才我讲了，也可以得到观佛成就，但不一定往生。不是不一定往生，绝对不会往生，因为他没有想要去啊，他没有想要去啊。所以基本上中国的禅宗的大德，他也念佛，但是他不是，很多都不是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他没有信愿，但是他可以念到所谓念法身佛，乃至定当中他可以有见到佛啊。但是他有一个口号嘛，佛来佛斩，魔来魔斩，我都不管他的，所以他不会去的。所以以这个净土的经典来说呢，像以后我们会介绍无量寿经谈到说，往生的一个最起码的条件就是一心念佛发愿往生， 这不管是哪一部经都是这样，这最起码的两个，一心念佛，然后呢发愿往生。那这一心念佛这个念绝对不是单单嘴巴念哦，啊，我一直要强调还要发愿往生。那再来呢，在无量寿经，因为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版本，有一些版本早期的就是后汉时代，那个很早，智留迦谶翻译，后汉时代在西元100多年，很早了。他除了这两点，他还提出要发菩提心，要发菩提心你才能够往生。所以除了一心念佛发愿往生，还要发菩提心，因为净土法门是大乘法门，而且大乘法门里面呢，它是一乘法门。什么法门呢？一乘成佛，佛乘。因为往生极乐世界，我们常说了，它是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在世亲论师啊，他有一本往生论，他就谈到二乘种不生极乐世界，二乘种不会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只有成佛的，在净土经里面也这样谈到。所以它是一乘的，所以绝对不能离开菩提心。但是很不幸的啊，以后我们会谈到，在应该是观无量寿经，乃至在那个宋朝有一个很有名的王居士啊，就是王日修啊，就龙书啊，龙书净土文啊，有一个龙书居士，他改编了啊，他看很多版本，然后自己编一套所谓的大阿弥陀经，他里面竟然说不用发菩提心，那导师就有批评了，这个是不符合无量寿经的本意啊。我们不管他对不对，但是基本上不符合无量寿经的本意，因为你不发菩提心就违背大乘法了，大乘一定要不离菩提心的。以菩萨戒来说，菩提心是根本戒，你嫉妒障碍那种无所谓，那个是重戒，没有了菩提心就没有了根了，所以发菩提心是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但其他呢，一般的净土经呢都谈到一心念佛发愿往生啊，这是最起码的。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第十页啊，就有人问了啊，这个是大问题了，不是大问题了，这个是存在的啊。为何有一类众生呢，平时不知佛法，临命终时呢，至诚恳切的念佛，也可以往生净土呢？要何康？要何戏？好啊，那我是不是等待这个时刻？其实导师也有谈到，那在净土经提出这个看法，提出这种说法是在观无量寿经，而且观无量寿经是在净土三经里面呢算是最后期的，西元400多年最后期的。而且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像无量寿经比较早，无量寿经很早就翻译了，它里面有提出什么呢？它有告诉我们有一类众生是不会往生的。这无量寿经哪一类众生呢？他说除了忤逆十恶毁谤大乘，有没有？但是那个是在二世纪啊，无量寿经到了观无量寿经四世纪，观无量寿经是另外一本经，他就谈到忤逆十恶众生也能往生，往生所谓的下品下生。你看看根基越来越方便，开的越来越多了。那这种方便其实是符合大乘的，我们就情感上来说，在大乘的角度我们不可能说有一类众生哦，你没法度往生，这个是以就大乘法来说是不圆满的，你明白吗？是不圆满的。所以站在这一点，当然开出来的这方便其实是符合一般所谓情感上的一种需求。那你说他为什么能往生呢？我们站在所谓一切善恶都由心在主导的，心只要一转变，其实全部都什么都转变了，心无常嘛。所以你看那个忏悔文嘛，我们常忏什么？往昔所造作业。还有礼忏的是什么？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已忘啊，心忘罪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啊。所以这个是从心来看，所以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但是如果我们到那时候有没有可能就不一定了，有这个可能性啊，但是 多高啊，多高。所以这一类众生基本上是说他平时都没有念佛，对佛法都不懂啊，跟我们呢懂得很多然后又不去做是不一样的哦，啊，是不一样的。那所以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得出他点出什么呢，点出第一，就大乘的角度，没有一类众生是不会得度的，大乘的角度。但是在印度佛教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像一切师地论，它里面就谈到有一类众生是不会解脱的，他把众生分成所谓的种性嘛，成佛的种性、声闻的种性，也有所谓的不定的种性，还有什么无种性。无种性就是你永远不会 觉悟的解脱的，在一切师地论。因为种性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翻身的，在印度种性就是你出生就注定了，你没有办法翻身。所以在我们可以看得到，在思想上有一类人就认为真的有这一类众生，但是站在大乘的角度，如果我们这么想的话，其实不圆满的。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呢，站在心啊，一切善的都是由心来做的，心一转就改变了，所以这是有可能哦。所以这一类例子呢，这是我只能说这是个案了，这是不是普遍的，这是个案，有可能啊，但是这是个案了，要个案来谈。所以他给了人类呢以不绝望的那种安慰了，所以大悲普利众生，有没有这个角度？还有善恶呢，都由心来起的。
老师，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啊？
好，
刚刚讲到那个禅宗那个佛展呢、哦，魔来魔展呢、哦？那我记得那个就是楞严经啊，楞严经有五十一魔，那其中有一种魔的话，它可以见佛、见光啊、见什么的。那问题是说，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都是魔境啦。那可是跟那个念净土法门，这个就是见佛才能往生哦。这个你怎么去分别说你见的是真的佛还是那个魔境的佛？
嗯。
那这个你如果说你真的是这样修的话，你怎么去分别呢
？OK，
这是我的问题啊。
啊，其实这个我前面那个四个不同的念佛有提到了。那我简单来说，就是因果要相应了。因果要相应。如果我现在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我所谓的止成就也好，定成就也好，那个所谓分别念呢、啊，或者一向起念呢、啊，那个出现在我意识的，一定是阿弥陀佛，一定是阿弥陀佛。那再来，还有透到它是虚妄的，它是有条件而有的，它不是真实的。所以不是真实的东西，我们就不需要分别它是到底是魔还是什么，还是佛，它根本是虚妄。所以里面谈到魔呢，其实这个魔不是外，很多不是外面的魔，是心里面如果有所着，那个就是魔。因为你不了解能所的关系，那因此呢，你就没有办法透到所谓念法生佛见实相啊。所以一定会看到，但是看到呢，你要来判断，就是我平时是念什么，我观想什么，那这个成就的时候，我的意识一定要果报跟我的意一定要相应。那接着还要透露这能所其实是虚妄的，所以它不真实，所以不真实就没有所谓到底是佛还是魔的问题。对，
不要执着就是。
对对对对，
就算是真的佛来，你也不要执着。
这个如果是就这个法门的操作，他不会去想说真的佛，
他不会去想说是真的佛还是、
他整个操作是能所的一个操作。他整个问题，整个心是摆在说往生。那往生的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我内心的操作，就要这个内操作，我念佛或者观想佛，一定要出现在我意识。那我一定要看到阿弥陀佛。那我看到阿弥陀佛，也是我平时因地所修所看的，这因果相应。那他不会再进一步说，哎，这个真的佛还是假的佛？反正他说，哎，这因果相应了，我可能就方法的修学来说，到了某一个程度了。但是我还要进一步呢，能所的一个关系呀、佛不离我心啊，我心才能够现出这个所谓这个阿弥陀佛啊。哎，
这样子来看的话， 就是 你学那个净土法门的话，那一定就是说你修到最后，除了持名念佛以外，你最后还是必须一定要到实相念佛的境地，你才能够真正往生哦。如果说是这样讲的话，
这个当然这个是最有把握的。
对，最有把握是这样，
最有把握，
这样是一定 OK 的。
哎，对对，以这边来
说，那如果说层次没有到那么。智慧没有到那里的话，
无妨，就这个他有。
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如果说是层次不到那里的时候，那你只是持名念佛，然后结果现了佛，那这个时候你也不知道是真的佛还是假的佛，那你就真的跟他走了，那会不会就是入了五十因魔里面的？
其实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了哈。在净土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个层次的不同。最好的就是像庐山慧眼大师，他定中见佛，这符合《波州三昧经》跟《无量寿经》也是谈到这一点，一定要见佛啊，定中见佛了。那另外呢，就是梦中见佛也可以。那另外就是最差，不是最差了，就临命中见佛。所以往生，他就说一定是见佛才往生的。那临命中见佛呢，其实在那种境界里面呢，平时我们有熏修，那你见到那个佛，其实以当下的心念，其实你如果没有信愿的话，我想阿弥陀佛不会出现的。你如果没有信愿呢，就想要去了，临终的时候他不会出现，他出现还会被你骂呢，被你说哎，你是谁啊。你有信愿的话，临命中出现，这个跟心所想是相应的，是相应的。所以应该在当下其实就没有所谓真假，一般有种种经验让亡者知道说他一定会跟着去的啊，所以去的其实一定是见佛才去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判断说哎，到底他去的是真佛还是假佛，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基本上我所了解，临终时呢还是要有信愿，佛才会出现。那当然有些市面上啊，教界里面有些流行一些，之前有流行一些 CD 啦，一些居士在弘扬的哦，他说去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有不是，他去西方极乐世界是坐地毯去的哦，他在 CD 里面讲啊，去西方极乐世界是佛来接引，是坐地毯的，开玩笑，我们从净土经都说坐莲花的，什么坐地毯，这个不要去，去到中东了，阿拉伯国家了啊，西方极乐世界他有叙述嘛？我记得十多年前呢，有一个法师啊，讲的乱七八糟啊，有没有？他说他去了西方还可以来回来的。那西方极乐世界有高山啊，什么跟我们这边一样没有？西方极乐世界之前介绍了，它是平地的。那你说平地好吗？美吗？这是印度人的那种美学观啊，他的美学就是这样，他认为是平地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依净土经论的叙述，像阿弥陀经怎么叙述西方极乐世界，我大概可以判断了，大概可以判断。那基本上如果是没有大好大坏的话，你说魔要出现也不容易，有时候是心所招感。所以如果有信有愿的话，临终时真的信愿恳切的话，那出现的那个阿弥陀佛，我相信是真的了，我相信是真的，不然他不会出现。那你说你要心里起魔，那个也不容易嘞，那个心理也要很强嘞，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大家可以思考。但是净土经里面有谈到，而且临终时那种种种的，我们所谓的瑞相啊，也可以来判断这个人这是不是善终，他能够安详直取下一个生命，其实这是善的，这是善啊，可以肯定。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